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杨王孙是汉武帝时候的人。学习黄老之术，家产有千余斤，自己生活奉养非常丰厚，凡是能享用的没有不准备的。等到生病将要去世时，预先命令他的儿子说，我想要裸体埋葬，来返回我的本真，一定不要改变我的主意。我死了就用布口袋装尸体，入地七尺，下葬之后从脚底把布袋抽掉，让身体直接接触泥土。他儿子想要默不作声不听从，又怕违背父亲的命令，想要听从心里又不忍，于是去见王孙的朋友齐侯。齐侯给王孙写信说，王孙被病痛折磨，我迫于跟随皇上到雍的祭祀，没有能到您跟前探望，希望您保养精神，减少思虑，服药治疗，好好保重自己。我私下听说王孙预先嘱咐要裸葬，如果死者没有知觉也就罢了，如果死者有知觉，那就是在地下侮辱尸体，将要赤身裸体去见祖先。我私下认为王孙这么做不可取，况且孝经说要为他准备棺椁一批，这也是圣人留下的制度，何必非要固守自己的见解呢？希望王孙考虑一下。王孙回信说，听说古代的圣王因为人对于亲人的感情不忍心，所以制定了礼仪，现在却超过了他，我因此要裸葬，用来矫正世俗。厚葬确实对死者没有益处，而世俗之人却争相以此显示高贵，浪费财物钱币，让他们在地下腐烂，有的今天埋进去，明天就被挖出来，这跟把尸骨暴露在荒野中有什么区别？况且死者是生命的终结变化，是万物的归宿，归宿得以到达，变化得以完成，这是万物各自返回本真。装饰外表来向众人炫耀，厚葬来隔绝本真，让归宿不能到达，变化不能完成，这是让万物各自失去他们应有的状态。况且我听说精神是上天所有的，形体是大地所有的，精神离开形体，各自回归他们的本真，所以称作鬼，鬼就是归的意思。那尸体孤独的单独存在，哪里会有知觉呢？用钱币丝帛包裹，用棺椁隔绝，肢体被捆绑，口中含着玉石，想要变化却不能，都郁结为干枯的腊肉，千年之后棺椁朽烂，才能归入泥土，到达他真正的居所。由此说来，何必长久做客。从前帝尧下葬的时候，挖空木头做成小棺材，用葛藤捆扎，墓穴向下不乱挖到泉水，向上不泄露臭气，所以圣王活着容易奉养，死了容易安葬，不在无用的事情上用功，不在无谓的事情上浪费钱财。如今浪费财物厚葬，留住归来的人，隔断到达的路，死者不知道，活人得不到，这叫大大的迷惑。我不这样做。齐侯说好，于是就裸葬了。胡建字子梦，是河东人。孝武帝天汉年间，代理军郑成，家境贫寒，没有车马，常常步行与差役们生活在一起，所以安抚差役很得他们的心。当时监军御史做坏事，打通北军的营墙作为卖东西的场所，胡建想要杀他，于是约同差役们说，我想要和你们杀一个人，我说抓他就抓他，说斩他就斩他。于是在挑选试马的日期，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尉依次坐在高台上，胡建带着差役快步走到台下拜谒，趁机登上高台，差役们都上去。胡建指着监御史说，抓他。差役上前把他拖下高台。胡建说，斩了他。于是斩了御史。护军诸校尉都很吃惊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胡建也已经有写好的奏章在怀里，于是上奏说，我听说军法建立威武来震慑众人，诛杀恶人来禁止奸邪。如今监御史公然打通军墙来谋取商利，私下买卖跟士兵交易，没有树立刚毅之心，勇猛之节，不能做士大夫的表率，尤其违背情理，不公正。用文吏的议论，不至于用重法。皇帝礼法说，营垒已经建好，钻洞翻墙，不依道路走，这叫奸人，奸人该杀。我仅按军法说，军政部署将军管辖，将军有罪要报告，2000两以下按军法处置。城在用法上有疑义，但办事不推诿上级，我仅按军法斩了监御史，冒着死罪报告。皇帝批复说，司马法说朝廷的礼仪不能用在军中，军中的礼仪不能用在朝廷，为什么要用文吏的议论呢？三王有时在军中誓师，想要百姓先有思想准备。 有时在军门之外誓师，想要百姓先有打算来等待事情，有时将要交锋时誓师，激励百姓的斗志。胡建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？胡建因此名声显扬，后来担任渭城县令，治理很有声誉。正值昭帝年幼，皇后的父亲上官将军安与昭帝的姐姐盖主的私夫丁外人关系好，丁外人骄纵放肆，怨恨元京赵隐樊福，派刺客射杀了他。刺客藏在盖主的宅子里，官吏不敢去抓捕。渭城县令胡建带领官吏士兵包围了盖主宅子进行抓捕。盖主听说后，与丁外人、上官将军带着很多奴仆宾客前往，跑着射箭追赶官吏，官吏散逃。盖主派仆射弹劾渭城县令的有脚，打伤了盖主的家奴。胡建回报说没有其他罪过。盖主大怒，派人上书告发胡建侮辱侵犯长公主，射中公主府的门。知道官吏贼害伤人家奴，虚报情况，故意不深入追究。大将军霍光压下他的奏章不处理。后来霍光生病，上官氏代理处理政事，下令官吏逮捕胡建，胡建自杀。官吏百姓都为他喊冤，至今渭城还立有他的祠庙。朱云自由，是鲁人，后迁居平陵。年轻时结交轻生重义的侠客，帮助有仇的人报仇。身高八尺多，容貌非常魁梧，以勇力闻名。40岁时才改变节操，跟从博士白子友学习《易经》，幼师事前将军萧望之学习《论语》，都能传承他们的学业。喜欢洒脱不拘小节的气节，当时的人因此很推崇他。元帝时，琅琊人贡禹担任御史大夫，而华阴守城加上密封奏章，说治国之道在于得到贤才，御史的官职是宰相的副手，九卿之上，不可不慎重选择。平陵的朱云文武兼备，忠诚正直有智谋，可以让他以600担的俸禄代理是守御史大夫，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。元帝于是把此事下发给公卿讨论。太子少傅匡衡回答，认为大臣是国家的股肱，万民敬仰的对象，是圣明的君王慎重选择的。经传说地位低下的人轻视上级爵位，卑贱的人图谋权臣的职位，那么国家就会动摇而百姓不安宁。如今家从守城而图谋大臣的职位，想要用普通百姓的身份超越九卿的尊位，这不是重视国家而尊崇社稷的做法。从尧人用舜，文王任用太公尚且试用然后封爵，又何况朱云呢？朱云一向豪勇，多次犯法逃亡，学习易经稍有施法，他的品行义举没有什么特异之处。如今御史大夫贡禹结白莲政，通晓经术，有伯夷史鱼的风范，海内没有不知道的。而家胡乱称赞朱云，想要让他做御史大夫，胡乱相互推举，怀疑有奸邪之心，不能助长这种苗头，应该交给有关部门审查来辨明好坏，家最终因此获罪。这时少府五路冲宗地位尊贵，受到宠爱，研究梁丘易，自宣帝时就喜好梁丘氏的学说，元帝也喜好，想要考察各家异同，让冲宗与各家异学学者辩论。冲宗凭借尊贵的地位和善变的口才，众儒生没有人能与他抗衡，都称病不敢参加。有人推荐朱云，被召见入宫，提起衣襟登上殿堂，昂首发问，声音震动左右。开始辩论后，接连驳倒五路军，所以儒生们编出话说五路山岳高耸，朱云折断了他的脚，于是做了博士。升任杜陵县令，因为故意放走逃亡的人犯罪，遇到大赦，被举荐为方正，担任怀里县令。当时中书令石显当权，与五路冲宗结党，百官都畏惧他们，只有御史中丞陈贤年纪清淡，节操刚正，不依附石显等人，而与朱云结交。朱云多次上书说丞相韦玄成只求保全自身，保住官位，不能有所作为，而陈贤多次诋毁石显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关部门考核朱云，怀疑他指使官吏杀人。群臣朝见时，皇上问丞相关于朱云的政绩，丞相韦玄成说朱云残暴，无法无天。当时陈贤在前面听到了，把这些话告诉了朱云。朱云上书为自己辩解，陈贤为他起草奏章草稿，请求交给御史中丞处理。事情下到丞相，丞相部署官吏查实了朱云杀人的罪行。朱云逃亡到长安，又和陈贤商议， 丞相全部揭发了这件事，上奏陈贤是担任宿卫的执法官员，有幸得以觐见，泄露所听到的话，私下告诉朱云，为他起草奏章，想要让朱云自己从中为治。后来知道朱云是逃亡的罪人，还与他交往，朱云因此没能得逞。皇上于是把陈贤、朱云关进监狱，减死罪为承担。陈贤、朱云于是被废弃禁锢，一直到元帝去世都没有启用。到成帝时，丞相袁安昌侯张宇以皇帝老师的身份地位特进，非常受尊重。朱云上书请求接见，公卿都在场。朱云说，如今朝廷大臣对上不能匡正君王，对下不能有益于百姓，都是空占职位白吃饭。孔子所说的鄙陋的人不可与他侍奉君王，如果生怕失去禄位，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人。我请求赐给我上方斩马剑，杀一个佞臣来警戒其他人。成帝问，是谁？回答说，安昌后张宇。成帝大怒，说，小臣身居下位而毁谤上级，在朝廷上侮辱我的老师，罪死不赦。御史拉着朱云下去，朱云攀住殿上的栏杆，栏杆折断了。朱云喊道，我能到地下跟随龙逢，比干游历足够了，不知道圣朝会怎么样呢。御史于是拉着朱云走了。这时左将军辛庆忌摘下官帽，解下印绶，在殿下叩头说，这个臣子一向以狂直闻名于世，如果他的话是对的，就不能杀，如果他的话不对，也应该宽容他，我冒死为他争辩。辛庆忌叩头流血，成帝的怒气消了，然后才停止。后来要修理栏杆时，成帝说，不要换，把他修不好，来表彰正直的臣子。朱云从此之后不再做官，常住在户县的田间，有时乘着牛车带着学生们出行，所到之处人们都敬重他。薛轩担任丞相，朱云去见他，薛轩准备了宾主之礼，于是留朱云住宿，从容地对朱云说，在田野里没事，暂且留在我东阁，可以看看四方奇事。朱云说，年轻人竟想让我当你的属吏吗？薛轩不敢再说，他教授学生时先选择学生，然后才收为弟子。九将的阎望以及阎望的侄子阎元、自重能传承朱云的学问，都做了博士。阎望官至泰山太守。朱云七十多岁时在家中去世，生病时不叫医生不吃药，医嘱用自己身上的衣服入殓，棺材只够容纳身体，墓穴只够容纳棺材，堆一丈五尺高的坟，葬在平陵东城门外。梅福字子真，是九江寿春人，年轻时在长安学习精通尚书、古梁春秋，担任郡文学，后补任南昌尉，后来辞官回到寿春，多次通过县道向朝廷上书报告非常之事，请求借给一船车马到天子所在之处逐条应对紧急政务，但总是被驳回不采用。这时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，王凤专权善政，而金兆尹王章一向忠诚正直，讥讽弹劾王凤，被王凤所杀。王室逐渐强盛，灾异多次出现，群臣没有敢直言进谏的。梅福又上书说，我听说姬子在商朝装疯，而为周朝陈述红范。叔孙通逃离秦朝归附汉朝，制定了礼仪制度。叔孙通不是不忠，姬子不是疏远家族背叛亲人，而是不能说话。从前高祖采纳善言唯恐不及，听从劝谏如同转动圆环，听取言论不要求他的才能，举荐功劳不考核他平时的行为。陈平从逃亡之人启用而成为谋主，韩信从行伍之中提拔而担任上将。所以天下的士人如云一样归附汉朝，争相进献奇谋异策，有智慧的人竭尽他们的计策，愚笨的人用尽他们的思虑，勇士极尽他们的节操，懦夫勉力去死，集合天下人的智慧并合天下人的威力。所以攻取秦朝如同拔起鸿毛，攻取楚国如同拾取遗物，这就是高祖无敌于天下的原因。孝文皇帝从代谷起家，没有周召那样的师傅，一吕那样的辅佐，遵循高祖的法令，加上恭敬节俭，在这个时候天下几乎太平。由此说来，遵循高祖的法令就治理得好，不遵循就混乱。为什么呢？秦朝无道，抹去孔子的足迹，毁灭周公的规矩，破坏井田制，废除五等爵，礼乐崩坏， 王道不通，所以想要推行王道的人没有人能取得成功。孝武皇帝喜好忠诚的劝谏，喜欢治理之言，封爵不等待廉吏茂才，庆贺赏赐不等待显赫的功劳，所以天下平民各自激励意志，竭尽精力奔赴朝廷，自我炫耀自我兜售的人不计其数。汉家得到贤才，在此时最为兴盛。假使孝武皇帝听从采用他们的计策，生平盛世就可以达到。于是积师铺谷，在湖越之地快矣，所以淮南王安乘机而起。之所以计谋不能成功而谋划泄露，是因为众多贤才聚集在本朝，所以他的大臣权势被压制，不敢附和跟从。如今平民窥探国家的缝隙，见机而起的是蜀郡，还有山阳的亡命徒苏令的团伙，践踏名都大郡，寻求党羽，索要附和之人，而没有逃窜隐藏的意思。这都是亲事大臣无所畏惧，顾忌国家的权力轻，所以匹夫想要与皇上争衡。世人是国家的重器，得到世人国家就厚重，失去世人国家就轻浮。诗经说人才济济，文王因此安宁。朝廷的议论不是草野之人应当说的。我确实害怕自身死于荒野，尸骨与士卒同列，所以多次上书请求觐见，总是被驳回。我听说齐桓公的时候，有人凭着九九算术来求见，桓公不拒绝，是想以此来招纳大才。如今我所说的不只是九九算术，陛下拒绝我已经三次了，这就是天下世人不来的原因。从前秦武王喜好勇力，任比寇官自我推荐，秦穆公推行霸业，由虞归顺其德。如今想要招纳天下世人，百姓有上书求见的，就让他们到上书那里询问他们所说的话，言论可以采用的，给予微薄的俸禄，赐给一束丝帛。如果这样，那么天下世人会抒发愤懑，吐露忠言，好的谋略每天传到皇上耳中，天下条理分明，国家内外清楚可见。以四海的广大，市民的数量，能说话的人极多，但那些俊杰指陈世事，论述政事，言论写成文章，质询先圣没有谬误，施行于当世合乎实务，像这样的人也没有几个。所以爵位、俸禄、丝帛是天下的历史，是高祖用来激励世人，磨砺愚钝的。孔子说，工匠要做好他的事，必须先磨砺他的工具。到秦朝就不是这样，张开诽谤的法网，以此替汉朝驱除敌人，倒持宝剑，把剑柄交给楚人。所以如果真的能不失去权柄，天下即使有不顺从的人，也没有谁敢触犯锋芒。这就是孝武皇帝开辟疆土，建立功业，成为汉朝世宗的原因。如今不遵循霸者的道路，却想用三代的选举之法来选取当世之士，就像看着伯乐的图谱到市场上去寻求千里马，是得不到的，这已经很明白了。所以高祖抛弃陈平的过失而获得他的谋略，晋文公召见周天子，齐桓公重用他的仇人，这些都有益于当时，不顾逆顺，这就是所说的霸者之道。纯一颜色构成整体叫做纯，黑白混杂叫做薄。想用成平时期的法治来治理暴秦留下的局面，就像用香饮酒的礼节来治理军事一样。如今陛下既不接纳天下人的言论，又加以杀戮，凤凰喜鹊遭受祸害，那么人鸟就会远飞，愚者被杀戮，那么志士就会身退。近来愚民上书很多，触犯不及之法，有的被交给廷尉，而死的人很多。自从阳朔年间以来，天下以言为忌讳，朝廷尤其严重，群臣都顺从皇上的意志，没有坚持正道的。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？拿百姓所上的书，陛下认为好的，试着交给廷尉，廷尉一定会说这不是应该说的话，大不敬。用这个来推测，这是一点。前京兆尹王章资质忠直，敢于当面廷争，孝元皇帝提拔他，以此激励那些充数的臣子，并矫正弯曲的朝廷。到了陛下，杀戮波及他的妻子，况且憎恶恶人只限于自身，王章没有反叛的罪行，却祸及家人。折断执事的节操，封住谏臣的舌头，群臣都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但不敢争辩。天下以言为戒，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。希望陛下遵循高祖的轨道，杜绝亡秦的道路，多次引用十月之师、刘毅、王毅的告诫，废除不及之法，下达无讳的诏令，广博借鉴，监听各方， 谋及疏远卑贱之人，让深沉者不隐藏，偏远者不闭塞，这就是所说的开辟四门，明亮四目。而且不及之法是诽谤的微小表现，过去的事来不及追悔，未来的事还可以补救。如今君命被冒犯而主位被夺，外戚的权势日益隆盛，陛下看不见他的形状，希望观察他的影子。建始以来，日食地震按比率说是春秋时期的三倍，水灾无法比拟。阴盛阳微，金属铁器飞动，这是什么景象？汉朝建立以来，社稷有三次危险。吕氏、霍氏、上官氏都是母后之家，亲爱亲人的道理，保全他们是上策，应当给他们贤良的师父，教导他们忠孝之道。如今却尊崇他们的地位，授予他们权柄，使他们骄横叛逆，以至于被消灭，这是失于亲爱亲人的大问题。即使霍光的贤能，也不能为子孙考虑，所以权臣换代就容易危险。尚书说，不要像火一样，开始只是燃烧，势力凌驾于君，权位压过主上，然后防备他，也来不及了。皇上于是不采纳。成帝长久没有继承人，梅福认为应当建立三统，封孔子的后代作为殷商的后裔。又上书说，我听说不在那个职位，就不谋那个正事。正事是职责，地位低而议论高是罪过，越职处罪，直言释患，即使福至分尸也是我的愿望。守职不说话，终身保全，死的时候尸体未腐烂而名声已灭，即使有齐景公的地位，赶着千乘马车，我也不贪图。所以希望登上文石砌成的台阶，踏上赤色的道路，面对护有间的法座，尽平生愚钝的思虑。如果无益于时，有益于事，这是我睡觉不安、吃饭忘味的原因。希望陛下深思我的话。我听说，保存别人就是用来保存自己，堵塞别人就是用来堵塞自己。善恶的报应，各自对应他们的事。从前秦朝灭亡二州，灭掉六国，隐世不显，一民不举，断绝三纲，泯灭天道，因此自身危险。儿子被杀，他的孙子不能继承，这就是所说的堵塞别人来自色。所以武王攻克殷商，还没下车就保存武帝的后代，封殷商于宋，延续夏朝于启，明确表明三统，显示不独自占有。因此姬姓占天下一半，千庙的祖先牌位从门户中流出，这就是所说的保存别人来自立。如今成汤没有祭祀，殷人没有后代，陛下继承人长久微弱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。春秋经说宋国杀了他的大夫，古梁传说不称名姓是因为他在祖先之位，尊重他。这是说孔子本是殷商的后代，虽然不是正统，但封他的子孙作为殷商后裔，按理也合适。
为什么呢？
诸侯可以改变宗族，圣人的庶子可以改变嫡子。传闻说贤者的子孙应该有土地，何况是圣人，又是殷商的后代呢？从前成王用诸侯的礼节安葬周公，而上天显示威怒，雷锋造成灾害。如今孔子的庙不出阙里，孔氏子孙不免编入户籍，让圣人享受平民的祭祀，这不是上天的意思。如今陛下如果真的能依据孔子平素的功绩来封他的子孙，那么国家一定会获得福祉，而且陛下的名声与天无穷。
为什么呢？
追念圣人平素的功绩封他的子孙，没有先例，后世的圣人一定以此为法则，
不朽的名声怎能不努力呢？
梅福孤远，又讥刺王室，所以最终不被采纳。当初武帝时开始封周朝后代姬家为周子南君，到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成修侯，位次在诸侯王之下，派各位大夫博士寻求殷商后代，分散为十几个姓氏，郡国往往找到他们的大族，推求子孙终究不能计数。当时匡衡议论认为，王者保存二王的后代是用来尊崇先王并贯通三统，那些犯诛绝之罪的就断绝，而改封其他亲族为始封君，上承他们王者的始祖。春秋的义理，诸侯不能守住社稷的就断绝，如今宋国已经不能守住他的统绪而失去国家，那么应该改立殷商后代为始封君，而向上承接汤的统绪，不应当继承宋国断绝的侯位，应该明确找到殷商后代而已。如今的旧宋国推求他的嫡系，年代久远不可得， 即使得到他的嫡系，嫡系的祖先已经断绝，不应当立。礼记孔子说丘是殷人，这是先师共同传说的，应该以孔子世代作为汤的后代。皇上认为这个说法不合经典，于是被搁置。到成帝时，梅福又进言应该封孔子后代以供奉汤的祭祀。随和元年立二王后代，推求古文字记载，以左氏、古梁、世本、礼记互相印证，于是下诏封孔子世代为殷少家公，记载在成纪。这时梅福在家常常以读书养性为事。到元始年间，王莽专权，梅福有一天抛弃妻子儿女离开九江，至今传说他成了仙。后来有人在会稽见到梅福，他改名换姓，做了吴氏的门族。云敞字幼如，是平陵人，师从同县的吴章，吴章研究尚书经，担任博士。平帝以中山王的身份即位，年幼，王莽秉政，自号安汉公，以平帝为成帝的后代，不得顾念私亲。皇帝的母亲和外家卫士都留在中山，不得到达京师。王莽的长子王宇非议王莽隔绝卫士，担心皇帝长大后怨恨。王宇与吴章谋划，夜里用血涂在王莽的门上，像鬼神警告的样子，希望以此使王莽恐惧。吴章想趁机追究他的罪过。事情发觉，王莽杀了王宇，诛灭卫士，谋划所牵连的死了100多人。吴章被判处腰斩，在东市门碎尸。当初吴章是当世名儒，教授尤其兴盛，弟子有1000多人。王莽认为他们是恶人党羽，都应当禁锢，不得做官。门人全都改换名字，跟从其他老师。云敞当时是大司徒院，自己弹劾自己是吴章弟子，收抱吴章的尸体回去，官脸埋葬，京师称赞他。车骑将军王顺赞赏他的志节，把他比作栾布，上表推荐他做院，荐举为中郎监大夫。王莽篡位，王顺为太师，又推荐云敞可以辅佐执事，因病免职。唐林说云敞可以主管郡守，提拔为鲁军大尹。更始时用安车征召云敞为御史大夫，又因病免职离去，死在家里。赞曰：从前孔子称不能得到中行之人，就思念狂倦之事。看杨王孙的志向，比秦始皇贤明多了。世人称说朱云大多超过实际，所以说大概有无知而创作的人，我没有这样。胡建林敌敢于决断，威武显扬于外，斩杀奸邪，军队不混乱。梅福的言辞合乎大雅，虽然没有老成之人，还有旧法。殷商的见解不远，夏后氏有所听闻，于是顺从自己的喜好，在世门保全性命。云敞的义显扬于吴章，实行仁德在于自己，两次进入大府，清明就洗涤观音，哪里遥远呢？